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所以说，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主，我们在主日的早晨，你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主，就让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的分享，就能够真的体贴你自己的爱。我们就谢谢你，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真的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感动我们，以至于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能够更多的爱你，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就谢谢你，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信息是我的佳偶。我的佳偶这四个字是从旧约圣经的雅歌书出来的。那我知道说雅歌是一本很少人读的书，那也在教会的信息的分享里面也很少提到这本书。但是我想今天我们就想要用这四个字，我的佳偶，我们来学习，来认识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来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读三段的经文。第一段在雅歌书的第四章第七节，这边讲到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然后在雅各书的第八章第六节这边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二十六节这边讲到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我们开始，我们知道今天是情人节，对不对？情人节的英文叫做 Valentine's Day。为什么叫做 Valentine's Day 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去想过。好，我记得我们来美国，我才真正知道原来每年有一个日子是情人节。那我跟信荣结婚以后呢，我就记得在情人节的时候，一般在美国或是甚至在亚洲，现在主要代表的就是你要预备鲜花，或者是巧克力，或者是礼物，或者是情人卡，或者是带你的情人、你的爱人去吃一个中餐或者是好的晚餐。那我记得我就在那时候我们结婚的时候，结婚之后我们还是学生。那我就记得我每一次，就是那时候就是不是很有钱，所以我都是送信用巧克力，但是巧克力都是情人节之后第二天才买，因为是半价。然后等到比较开始工作久一点，比较有钱以后呢，我就记得我每一次情人节的那一天的下班以后，我记得会去买一束玫瑰。所以过去这几年，他基本上情人节那一天都会有一束玫瑰花，可以放在房间里，放在我们客厅，大概一个礼拜之后就慢慢就花就枯掉了。但是情人节实际上，你如果看说 Valentine's Day， 这个 Valentine 是什么？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就去查了一下，这个 Valentine 为什么情人节是讲到是 Valentine's Day？ 那我去查了一下，有几个不同的讲法，但是呢，最有名的说法是在第三世纪，那时候古罗马的暴君他为了充实兵力，所以就是强迫所有的单身的男性公民从军，而且不准结婚。那时候就有一个叫做 Valentine 的一个基督教的修士。他就不管这个禁令，他就秘密的替人证婚，结果后来就被抓到了。所以他就在西元269年的2月14号被绞死。所以有的人就是这样的第一个讲法，就是说为了纪念他的精神，所以就把每一年的2月14号好，今年就是今天，定为 Valentine 的纪念日，后来就变成了情人节。那这是第一个，实际上是讲到说这个 Valentine 实际上他是为了替人证婚，所以怎么样，后来就被绞死。那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说他是 Valentine， 他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在那个时代呢，就是要是变成基督徒的话，就是面对的就是危险或者是死亡。所以他为了掩护其他的殉教者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就被关起来了。在狱中他就遇到了典狱长的女儿，他就是用祷告的能力治愈了那个女儿子的失明的眼睛。所以当那个罗马的那个君王听到这样子的一个神迹的时候呢，他就很害怕，所以他就把 他就把这个巴勒台处死。所以有一个传说，就是巴勒台他在行刑的那一个早上，他给这个典狱长的女儿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告别信。他信的落款就是说 From your Valentine。 所以这个重见光明的女子在他的墓前面就种了一棵开红花的杏树，寄托自己的情意。这一天刚好就是2月14号。所以呢，就是有两种说法，你如果上网路查的话还有更多其他的。但是我想说，当我们在讲这个情人节的时候，实际上对我们来讲，如果说我们只是看到一个爱情，人跟人中间，尤其是男女中间的这个爱情的故事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的时候就会 miss 掉这个节日当初起初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更深的意思。那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一个牺牲的一个爱。好，那实际上在今天我们是情人节，但是在过去这一个礼拜，我记得我在去年的有分享过，礼拜二我们大家都知道叫做 Fat Tuesday， 对不对？如果你在公司上班，或者是有些同事会带那个 donut 叫做 Pansky 来，那个就是让大家在礼拜二是 Fat Tuesday。 那在你要是到 Rio 到巴西的话，他们刚好就是有那个 Mardi Gras， 对不对？很多人就在那边 celebrate。 然后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就是叫做 Wednesday， 是圣辉的礼拜三。那我记得我以前有分享过，在我们公司的同事，如果是天主教徒的话，他们一早在上班以前，他们就会到教堂，然后神父就会在他们的额头上用灰来抹一个十字。然后在实际上在这个开始，就是从这个 Lent， 就是所谓的大斋期或者是预苦期，就是2月10号开始，今年2月10号开始的时候，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纪念耶稣基督的受苦受死，而且呢勉励自己在这段时间，就是从礼拜三开始，他们这些如果是守这个 Lent 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就开始有不同程度的 fasting，进食，或者进电视，或者进巧克力，或者是进不同的东西。然后他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在用这段时间来悔改、自省、进食、祷告，然后预备他们自己来迎接什么复活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头，十字架是最重要的标记。耶稣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使我们与罪和好。所以当我们把情人节跟这个预苦期 Lent 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真正主耶稣基督他对我们的爱。那从这个来看到说，在圣经上里头怎么样来教导我们，从认识神的爱我们来怎么样来服侍他。好，所以呢我们来看这个，我们知道雅歌是在旧约的一本书，那这是在圣经里头唯一讲到爱情的一本书，就是很直接的讲到所谓的男女的爱情。好，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再仔细看的话，他讲的是不光只是什么，不光只是男女的爱情，还有他讲到什么，讲到基督对教会的爱，或是神对什么，神对人的爱。所以我们来看雅各书这一本书是我们知道是所罗门他写的，因为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这边就讲到说所罗门的歌是歌中的雅歌。那这一本书呢实际上在很多人讲说他是歌中之歌，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说所罗门他有很多从神来的恩赐，他一生里头他写了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那在这所有他写的1005首诗里面，他最喜爱最宝贵的就是这圣经上所留下来的这个雅歌。那在这个雅歌呢对犹太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一本书。他这有一部分的雅歌，他们在逾越节的第八天，他们要用这个诗来唱。然后在犹太人他们来看，他整个的旧约里面有三本书。第一本书是讲到说是箴言，他们把箴言比喻为什么？在圣殿里头属天圣殿的一个外院。他这个箴言讲到的是真的智慧。然后接下来就是传道书，传道书在犹太人他们来看，他们讲到的是什么？是圣殿的圣所，这个主题讲到的是真正的生命。然后到雅歌的时候呢，他们就看说雅歌是讲到圣殿里面的至圣所，主题的是讲到是什么？真正的爱。所以当我们在看雅歌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会看到神怎么样对我们的爱，借着什么？借着这雅歌里头的一个主角 主角他实际上就是两个人，一个是一个牧羊人，就是所罗门，然后一个是牧羊女，叫做苏拉密女，他们中间的爱情的这个诗词。但是在这个爱情的诗词里面，实际上它也会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所以雅歌，有人就讲说，在新约的跟雅歌对照的一本书是什么书？是以弗所书。因为雅歌它也预表基督跟教会的爱，因为基督的爱跟牺牲将教会赎回，成为他的心腹。所以当我们在看我们新约教会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什么？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借着这个爱情的描述呢，我们来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雅各书里头的记载。那今天我想我们主要的目的不是来查考雅各书哈，所以我想我就是选其中的几段经节。第一个就是想到说，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的。你知道在情人节的时候，你当然就是讲到最重要的是什么，讲到爱情，或者是你跟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爱情，或者是我们跟我们的配偶的爱情。但是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讲到说，在雅各书里面，他特别就是讲了两个。我们刚刚讲到说是讲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这两个中间的这个诗歌的对话。但这个对话里面呢，其实他讲到了佳偶跟良人。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你下次回去以后你可以看，你会发现是两个的对话。所以这对话中间还有加到他们中间朋友的对话。但是基本上有两个，就是佳偶跟良人。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刚念过的诗歌，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这是新娘讲的，就是苏拉密女说，他说跟新郎，就是跟所罗门王讲，或是牧羊人，他讲说，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然后在第四章第七节呢，这是新郎讲的，他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所以你如果站在一个角度，从爱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假设就是我跟信荣好了，反正信荣他就跟我说，愿你吸引我，他就快跑跟随我，然后呢，我就跟信荣讲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你知道这是这两个人的对话。然后接下来从我这那个雅各书的第六章三节八章跟第八章跟六到七跟十四节，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说都是新娘讲的。他说，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然后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矢之坚强，记恨如阴间的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所以你看，接下来这个就是我只有 quote， 就是一部分是从新娘的角度来跟新郎讲。好，所以实际上就是从我跟信荣的关系，就是信荣来跟我讲，或者是什么，从教会跟基督的角度，是教会跟耶稣讲说什么，我的良人，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然后我们教会从整个基督徒的角度，教会来跟我们的耶稣基督讲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你知道在这样子的祷告的过程里面，实际上是一个爱的祷告，是相对，是互相的。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我们今天特别来看，就是我们怎么样从一个教会，一个耶稣基督的心腹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的神怎么样来跟我们的神来对话。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实际上也不是只有新约，我们就看到我们时常在我们讲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讲到丈夫跟妻子。所以在以赛亚书54章第5节第6节，在那时候犹太人他们本身，他们还不了解耶稣基督他跟教会心腹的这个关系，所以他那时候讲到是什么？他说，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招你，如招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的时候，以赛亚他就看到实际上神跟什么，跟以色列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然后到以弗所书的话就更清楚的，他这边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然后在第五章31-30，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实际上到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就很清楚的讲到说，当耶稣基督来，他为我们死的时候，实际上他成就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成为我们的什么丈夫，教会是他的心腹，而且他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是可以什么，是可以献给他自己，是他自己他要的。所以实际上在这边再回来看的时候，我们刚刚读那个雅歌书，他就说我的佳偶你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整个就连在一起了。我们知道说实际上当我们在看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刚出信主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就是有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死，我们得救，我们有永生。但是当我们在信主再久一点，我们慢慢去寻求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慢慢就会发现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光只是说他是我的救主，我是什么，我是被他赎回来的。然后慢慢的我们就发现，我们过去有分享过，我们是他的朋友，我们是他的儿子，但更深的一层是什么，我们是他的心腹。这心腹的时候，不光只是我们知道他、认识他、知道他对我们所做的，我们实际上跟他有一个很深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走在我们的地上，这个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这样子对神的认识跟爱，实际上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主耶稣他怎么样把他做丈夫为我们为我们舍命的这个过程来讲出来。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实际上要知道一点，就是说主耶稣他为什么要为我们死。好，我们实际上一直会问，我们信主很久了，为什么主耶稣要为我们死？好，主耶稣为我们死是因为什么？我们说是因为爱，对不对？但是这个是爱是什么样子的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样子的爱。是因为是他是义人，所以他什么？他担当所有人的罪，所以他死吗？还是超过这个？还是他超过他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是 Beyond 只是一个朋友中间的爱， Beyond 只是一个兄弟中间的爱， Beyond 只是一个父子中间的爱。他那个爱实际上是什么？他是为他的妻子，就是我们，就是教会，是心腹为他死的那个爱。所以这个我们再来看的时候，就有一个更大。所以在约翰福音这边讲到说，15章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对，我们在15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这样子，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在地上没有一个是这样。可是呢，当什么，当主耶稣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 Beyond 他为我们牺牲的是 Beyond 为朋友的舍命。所以在那个在约翰福音第17章，我想大家如果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你知道约翰福音第17章是耶稣基督对父神的一个祷告。那一般就是知道说，在整个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这一章实际上是最重要的一个耶稣基督里头最重要的一个祷告。我们一般把它讲作是大祭司的祷告。为什么是大祭司的祷告？因为在这个祷告里面，耶稣基督他有三段。第一个是他跟父神讲到他跟 父的关系，然后接下来他的祷告是他为他那时候他11个门徒的祷告，然后接下来就是他为我们这些因为他的门徒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些门徒的信徒的祷告。所以在这个祷告的过程里面呢，约翰福音17章他在发生在什么时候？他发生在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他在逾越节的晚上，对不对？他被卖的那一夜，他之前他在马可楼跟他的门徒有最后的晚餐，最后的晚餐吃完之后，他就跟着门徒要什么？要从犹太人的旧城穿过那个城，然后出城以后过了吉伦西要到克西马尼园，然后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在这个过程中间呢，约翰他就把这一个他大祭司的祷告就写下来。他在这边讲的时候呢，我们就看最后的三段经节。他约翰福音17章1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然后17章第23节，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26节，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你知道他这个祷告，耶稣基督的祷告，是他在要上十字架之前的祷告，是在他在客西马尼园跟父神之前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实际上这个祷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什么，知道主耶稣基督来，他上十字架之后，他怎么样在天上继续的为我们祷告。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说，他说第一个，他说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儿子也荣耀你。这是主耶稣他来地上的一件事情，他荣耀他的父神。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讲到第17章23节，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们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边就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我们信徒基督徒，我们可以跟什么？跟耶稣基督跟父神合一，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信神不是像在台湾的话去拜拜，我们去拜拜只是我们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到那边去拜一拜，我们跟那个所拜的那个偶像是没有关系的。可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耶稣基督实际上他的一个祷告是什么？我们可以跟他合而为一。接下来更重要的一点，他就这26节，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里面。在这一句话里面，他就讲到了四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这是他跟父神的祷告。所以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表示耶稣基督来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他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认识真神。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真正我们的生命里头，是我们真知道他、真认识他的时候，是借着耶稣基督。第一个，他说他将他的名指示我们，然后第二个说还要指示他们，对不对？还要是什么意思？是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服侍3年半，让人借着他就认识父神。可是当他到天上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还要继续的借着圣灵来启示我们更深的认识什么？更深的认识父神。然后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这边讲到的是什么？讲到的是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好，所以这里头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他的祷告里头有父神、有耶稣、有什么、有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那父跟子的爱是什么？是很清楚的，对不对？父爱子。他在这边讲到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就是当我们这些信徒跟耶稣基督跟父神合一的时候，我们开始可以什么？可以开始对耶稣基督的爱，就像父爱子一样，就是父神爱耶稣基督那个爱是什么？是我们之前不知道的。可是当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可以开始有一个爱是什么？就好像父爱子一样，我们也开始可以回应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爱耶稣。所以他说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他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一般人其实有的时候这一章其实看过去也可能搞不太清楚，但实际上在这个里面呢，他讲到一点是什么？当耶稣基督他要上十字架之前，他这个祷告是什么？他祷告的是我们有一天属他的儿女，我们爱耶稣基督的那个爱可以像父爱子一样。你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他要的不是什么，不是我们帮他做什么事情，他要的是我们爱他。所以他当我们来看，我们就讲到说刚刚讲到说到复活节这个 Lent 有40几天46天。那这边在约翰福音我们知道接下来就是主耶稣基督他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以后，他就被抓被捕，然后就上十字架。好，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就讲到是耶稣基督的受难，那英文叫做 The Passion of Christ。 The Passion of Christ 在200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要 Gibson 他拍了一部电影，对不对？叫耶稣受难记，那英文就是 The Passion of Christ。 你知道 The Passion of Christ， 我以前不懂的时候，没有去查的时候，我觉得 the passion 就是什么？ passion 英文中文翻有时候是讲到激情，对不对？就是那种爱情，那种激烈的爱。可是实际上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个 passion 在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就是特别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这个 passion 是讲到实际上它古希腊语的翻译就是什么？就是受难的意思。他这个 passion 特别指的就是什么？指的耶稣他生前最后一段时期，他怎么造访耶路撒冷，在街道游行，最后晚餐，最终到耶路撒冷被捕判罪，走上苦路，在十字架上被处死。这一段过程里头，在英文这个 passion 就是这个 definition。好，所以呢，实际上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你喜欢那个古典音乐的话，有很多的受难曲，受难曲就是 passion， 它特别就是以耶稣受难跟被钉在十字架的故事为题材所创的音乐。所以像有名的巴哈，他就写了，他根据四本福音书就写了四个受难曲，有马太受难曲、约翰受难曲、路加受难曲、马可受难曲。然后另外还有像路加受难曲，另外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Penderecki， 这个就是 St. Luke Passion。所以你实际上当你去看到说这个受难曲的时候，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为他走十字架这条苦路。那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讲到说 the passion， 为什么是用 the passion？ the passion 实际上是讲到一个什么？一个爱，一个爱的一个反应。所以当耶稣基督他为我们上十字架的时候，在英文上我来看，就是或者是从古希腊文来看，就是那是一个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爱的一个什么一个彰显，叫做 the passion。 那 我在准备这个时候，我就想说2004年到现在已经11年了，我就是这几天我又回去看那部电影 the passion of Christ。 那大家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你知道在那里头最让基督徒没有办法看的一段，就是他什么？他被鞭伤，他被鞭打。好，那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知道，我们都知道说，比拉多说他没有罪啊，可是他那时候，他为了从某个角度，他为了要让犹太人可以就是不让他去钉十字架，他就命令他的兵去什么让他受鞭伤。所以呢，我在看的时候一样，就是有一段时间就是也是看不下去，因为我们知道说当主耶稣他在被在受罗马的刑罚，在打鞭伤的时候，他们用的那个刑具是不光只是一个鞭子或是一个长的一个什么一个鞭，而且是那个是不同的，他那个鞭实际上是那个尾端是有钉的，好，所以当那个肉他那个鞭打下去的时候，那个钉子会抓到他的皮肤，然后拉的时候呢，整个肉会被出来。所以实际上如果说你没有看过的话，我觉得你祷告以后你可以看，因为那一段是很困难的。可是当我在看的时候，我就重新再回到看说主耶稣他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是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是一个牺牲的爱。然后那个爱实际上因为他看到我们是什么，是他的心腹，他愿意为我们走上这一个。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弥赛亚的诗篇这边讲4到6节，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刑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导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在约翰福音3章16节这边，我们都很熟的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很有意思的是，约翰一书3章16节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你知道在这个约翰福音3章16节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实际上你知道，在我们这个人的历史的过程里面，对爱的认识有一个分界点。这分界点是什么？是主耶稣基督为人上十字架。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在主耶稣为我们上十字架之前，人实际上不知道神对人的爱是什么样，所以我们讲的爱情，好，只是什么？只是男女的爱情，只是父母的爱情，对不对？只是父母对孩子的爱情，或者是什么？或是朋友中间的这种朋友的爱。但是一直等到什么？主为我们舍命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有一个爱是更大的爱，是神愿意什么？愿意为我们上十字架，以至于我们可以跟他能够成为什么？成为他的心腹。所以这个是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里面讲到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当我们再回来看这一段，我们讲到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的时候，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没有讲到说，雅各书是新郎，就是耶稣基督看我们的时候，所以他说他我们是什么？是我们是他的佳偶，对不对？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可是我们回应耶稣的时候是什么？我们回应的是说是什么？他是你吸引我，我就快跑，什么跟随你。他还有讲到说什么？我们刚刚还有读的就是说，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戳记。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的祷告里面，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更认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会跟神祷告说，耶稣基督，求你把什么？把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戴我再戴你的背上如戳记。然后爱情是重水不能熄灭的，就是讲到说，我们的爱不是因为什么一些小小的事情就把神对我们的爱就浇灭了。我们的祷告是什么？是我们对神的爱是重水不能够熄灭的。所以在这边我们就讲到第一个，我们讲到神跟神对我们的爱，跟我们对神的回应。然后接下来我就在预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爱我们，对不对？然后我们当然就是想说我们怎么回应他，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看到说我们怎么爱他，怎么爱他。实际上有一个就是一个例子，就是彼得在福音书上我们都很熟悉，对不对？所以我们一来看就是，那你爱我吗？这四个字是从哪里出来的？是耶稣基督问彼得的，对不对？他问了他三次说你爱我吗。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彼得是耶稣基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对不对？然后他也是很 outspoken 的。那在彼得他这边我们就看福音书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主就已经跟他讲了，因为主耶稣知道他，就跟他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塞你们，像塞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自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当主耶稣他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他就已经跟彼得讲了说，你呢不要失了信心，有一天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去兼顾你的弟兄。所以耶稣基督已经知道他会什么？他会失败。然后呢，可是在那个时候彼得他自己不知道他会失败，所以他就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到彼得，他第一个他是在晚餐的时候他说，我不会什么，我不会失败的，别人都会跌倒，我绝对不会。因为他觉得他自己怎么样？他自己可以，他觉得他有这个意志，有这个能力，他怎么别人都跌倒他不跌倒。可是呢，就是这样，他当我们看到说主耶稣带着他的门徒到客西马园祷告的时候，他要他的门徒警醒祷告，可是主耶稣他来到门徒那里，就是耶稣祷告之后，他到门徒那里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怎么样，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然后马太福音二十六章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所以他实际上他在那边，彼得他之前说别人都会跌倒，我不跌倒。然后可是当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希望他的门徒可以为他警醒片时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全部都睡着了，包含谁？包含彼得。然后他就跟他们讲说什么？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可是肉体却软弱了。彼得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彼得的问题是他有一个愿意的心，可是他肉体软弱，对不对？所以呢，等到他接下来他就，我知道我们主耶稣他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彼得就三次不认主。等到主耶稣他复活以后， 我们就来看到约翰福音的21章这一段，都很有名的。他说他们吃完了早餐，耶稣对这时候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很多人有不同，我想我们过去信主这么多年，很多人在 有不同的解释，但是 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好，你知道就是说，主耶稣他为什么要问他三次你爱我吗？好，有人讲说是因为他三次不认主，所以主三次来问他，对不对？但是三次的问他，主耶稣是在责备他吗？主耶稣不是在责备他，主耶稣实际上在这样子问他的时候，主耶稣要来挽回彼得。所以你知道在这个对话，三次的对话以后都有一个 sequence 是什么？主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好，所以主耶稣他托付彼得喂养他的羊，他根据什么？你如果从这样看的话，实际上是根据彼得跟他说，你知道我爱你。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有一点，主耶稣知道他肉体软弱，他心里愿意他肉体软弱，可是主耶稣问他的时候，他说，你爱我吗？当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主耶稣就把牧养他的羊的责任什么，就托付了给他。所以实际上当我们在看我们地上的服事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努力来服事神，可是实际上主耶稣在看我们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服事神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很多的事情，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自己觉得没有不够努力，有的时候你看你的周围的弟兄，我们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看我们的牧者，我们觉得他们不够好的时候，我们通常用他们外面的行为来什么来判断这个弟兄、这个姐妹、这个牧者，或是我自己好或者是不好。可是主耶稣他看的时候，我觉得他不是这样看。主耶稣他在看服侍他的人，他什么人他可以托付的，他不是看是不是有能力的，他看这个人是不是爱他。因为主耶稣他来，你知道他来，他不是找一群很会做事的人，他来他是找什么？一个能够爱他像父爱他一样的心腹。他在找的这一群人是什么？是真正知道爱他的人。所以当我在看到彼得的例子的时候，主耶稣他托付服侍的人不是不会失败的人，而是对主有爱的人。所以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回来看一下，我们服侍神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还是我们因为我们爱他？我过去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一直在跟弟兄姐妹分享，我自己也自己的提醒，就是我服侍的动机，我服侍的动机是因为我爱他吗？因为我爱他，我跟耶稣基督合一的时候，我就可以爱我周围弟兄姐妹。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刚刚查说，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17章说，我已将你指示他们的时候，你知道，当我们真正认识父神，当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自然的可以什么？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馨香之气。我们不需要抓着一个人就一直讲你要信主，你要信主。我们借着我们的生命可以来影响别人，是借着什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来活出来。这是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当然我这个分享就是说我自己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标杆，但是对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不是，你知道，不是努力的去做，我们的生命里头我们应该的是什么？是努力的爱。我记得我过去认识一位弟兄，他有一次他就在分享神在他生命里头所做的工的时候，他就用一个例子，那个例子叫做买椟还珠。我想在我们当中要是中文比较好的话， 你大概知道这个成语叫做买椟还珠。那买椟还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过程，我讲一下哈。这个实际上这个成语是出在哪里？出在韩非子，特别去查了一下。那韩非子这个，光是这三个字就已经对我们很困难了。好，这韩非子，然后发生在那个楚国。那这个故事实际上就是说，他说有一个楚国人，他到郑国去卖珍珠，然后他就用木兰木做了一个装珍珠的盒子，用香木熏的香香的，盒子外面用翡翠跟玫瑰来装饰。结果郑国人买了他的盒子，却将珍珠退还。好，那所以这个买椟还珠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表面，我们没有看到那个里头最宝贵的东西。那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走过这样子一个过程，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开始来为我们的，如果是学生，我们为学业祷告；我们如果是是要结婚了，我们为我们的另一半来祷告，然后或是要找配偶的话，我们为我们另一半祷告。我们工作，我们为我们的工作祷告；我们孩子，我们为孩子祷告。我们 always， 你知道，我们为一些事情来跟神祷告，来求。求的是什么？求神要给我们。可是你知道，可是当我们在看这个买椟还珠的时候，在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保罗他就说：“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耶稣、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然后我们刚刚读的雅各书这边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你知道，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我们开始慢慢去了解神对我们的 passion， 神对我们的心意，他渴望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心腹，那个爱的关系真正有的时候，我们 always 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要的只是什么？只是要的那个外面那个盒子，我们没有办法找到那个里头的珍珠。可是当我们真正认识耶稣基督，认识他对我们的爱，我们用我们的爱回应他的时候，我们才，所以保罗才会说，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的时候，那真正的珍珠我们才会拿到。要不然的话，我们 always 是什么？我们都是拿着一个很漂亮的盒子。好，我们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很漂亮的盒子。可是那个盒子里面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要。就好像买椟还珠一样，我去买，花了很大的钱买了什么？我买了一个盒子，里头是装了珍珠，那最宝贵的是珍珠，可是什么？可是郑国人他们怎么样？他们不要里头的珍珠，还有珍珠还掉。比方说，我这个珍珠是我不需要，我要的是那个盒子。你知道，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只要外面的祝福，我们要的是什么？神的保护。可是我们忘掉了耶稣基督他自己才是那至宝。所以我们在上一次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说，你知道在马大跟玛利亚的比较里头，主耶稣说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我们那一次讲到说我们用爱来侍奉神。今天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也应该要时刻的我们来回想一下，我们是怎么样来侍奉神。侍奉神不光只是在教会，侍奉神应该是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但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来侍奉他？我们来侍奉他是为他做很多事情，还是说我们侍奉他是我们每一天花时间，我们在耶稣的面前，我们来认识他。当我们真正认识他，当我们真正爱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体贴他的心意，神基督耶稣的生命自然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影响我们周围的人。那最后呢，我想就是讲到我的佳偶跟我的良人。我的佳偶这四个字对我来讲是很有意义的。我的佳偶是新郎讲对新娘讲的，然后我的良人是新娘对新郎讲的。那我跟新荣在我们结婚已经快25年了。我今天早上还在问他说，我们是不是今年应该要 celebrate 我们结婚25年？那我就记得我们在结婚的那一次那婚礼，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广东族的一个弟兄，非常帅，真的是非常帅。25年前，现在可能已经变胖，但是25年前非常帅的一个帅哥，声音非常的好。他在我们婚礼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做《我的家》。那这首诗歌我本来想找，但是这首诗歌太老了，我想，所以现在网络上没怎么人唱。但是这首诗歌一开始就说，我的佳偶全然美丽，谷中百合，沙仑玫瑰。所以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刚好礼拜三，希望他就刚好去医院有一个小的一个 procedure， 然后所以我就在那边陪他，然后我就在顺便就准备这个礼拜要准备的内容，然后我就在看雅各书，然后我就想到说，我们那时候结婚的这首诗歌，好，然后在以弗所书这边讲到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约翰一书3:16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我在那个等的过程，本来是那一次就是礼拜三发生的事情是也算 surprise， 本来是45分钟的一个 procedure， 就花了4小时。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医生的问题还是怎么样，那个血就一直没有办法停，所以他就一直心脏就一直没有出来。然后我在外面等，我就一直问那个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他们就说医生在还在 operation 里面，所以呢他也不知道，我在外面一直等。所以那一天我们从早上9点进去一直到晚上7点才回来，45分钟。的 procedure 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可在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神给我一个重新来思想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神如果我们有家庭的话，神把我们的配偶放在我们的旁边。我跟旭龙实际上在上个礼拜，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吵架。可是当他在我在外面等他的时候，我就可以 realize， 你知道在我们的一生里面有一个人是超过父母，超过孩子，那个是神给我们的妻子，或者是神给我们的丈夫，这个关系，这个爱的关系，神就借着 always 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来彰显他对我们的关系。他说基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那个爱的关系 always 就是我们可以 reflect 在我们跟我们的妻子，或者是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我再一次回想我们刚刚说结婚快25年了，在这个里头，我们的这个爱的过程里面 always 不是就是说你知道 always 是很 happy 的，对不对？我们在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我们 always 有 up 有 down， 这爱的关系，夫妻的中间的看法意见各方面，我们 always 有 up 跟 down。 可是你知道，可是在这个里面呢，我觉得神在告诉我们，尤其是当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 always 可以来看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他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什么，可以有一个牺牲的爱。这个牺牲的爱看的时候就可以超过什么，可以超过我们的对方的软弱跟缺点。因为什么？因为主为我们舍命。你知道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当主耶稣说我的佳偶全然美丽毫无瑕疵的时候，你知道你如果今天看我们，对不对，看教会，有哪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没有，对不对？可是主耶稣看我们的时候是什么？他看我们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那他为什么可以看我们说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是因为什么？他有一个爱，是他爱我们到什么，为我们舍命。你知道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自己也重新提醒，就是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可以 认识他，我可以是他的儿女。神也给我一个恩典，我有一个什么，我们有一个家，我们可以一起来在夫妻的关系上面，我们来经历神跟我们的爱。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宝贝的一件事情。我今天在情人节，我不知道等一下你是不是要去 celebrate， 那我真的是觉得说celebrate 不是为了只是今天一天，也不是只是为了外面的这种一种表达一个，而是真正的一个内心深处的一个感谢。好，你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忍耐忍受我们的不完全，然后看我们是全然美丽毫无瑕疵，好，或者是要我们怎么样，要那个爱情是不能够什么重水不能够熄灭的，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宝贝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要珍惜。那特别在今天，我就觉得说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有情人节，我们接下来我们要 celebrate Good Friday， 要 celebrate 复活节，在这整个过程里面我们都实际上要经历的一点是什么，经历的是神对我们的爱，好不好？我们最后来唱这首诗歌叫做深深爱你，我们一起，我们好不好一起起立来唱。我们在唱的时候，我觉得我们 encourage 我们自己，你知道我们真的知道我们都不完全，耶稣他也知道我们不完全，就好像他跟彼得讲，他说你心里灵里虽然愿意，可是什么，可是你肉体是软弱的。可是主耶稣他呼召我们，不是要我们用我们 的力量来服侍他，主耶稣他问我们说，叫我们来牧养他的羊的时候，只有一件事情说，你爱我吗？我们是不是爱耶稣？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的服侍不再是用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爱耶稣的时候，我们的服侍是因为他来服侍。你知道，我们再一次我们就 来回想，我在看自己过去这么多年，我跟信仰的关系 always 不是 perfect， always 有很多的 challenge， always 我们会中间有一些不同的看见，那我们中间个性上面我们也很不一样。那我就想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也是这样子，我们甚至我们对神的看法，我们都有的时候都不一样。但是你知道，当我们在看到说那个牺牲的爱的时候，当一旦有那样子一个牺牲的爱的时候，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的看法眼光就不一样。我们最后来，我们就来唱这首诗歌《深深爱你》。我们在唱的时候，我们也一起，我们自己跟神祷告，好不好？我们一个一生就是切慕他，寻求他，全心的爱他。OK。
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我生命中最渴望的一件事，切慕你，单单寻求你。用我全心全意，用我全力爱你，敬拜你，让你荣耀充满全地。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切，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哦，我爱你耶稣。
耶稣，我们就真的是祷告，就像你在离世前你对父的祷告一样，主啊，你要我们能够爱你，就好像父爱你一样。主耶稣，你也将父来让我们认识，主，你就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有不同的眼光，我们真认识你，真知道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主，你帮助我们的眼光拿掉我们这个地上这些短暂的事情，不管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孩子，主，这些都重要，但是主，你让我们把你放在我们最宝贵的第一点。主，当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爱你的时候，主，其他的一切你都要加给我们。主，你就帮助我们 priority set right。 主，你就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我们也在今天早上，主，你就来医治我们。主，你告诉我们说，以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就得医治。我们在为我们当中弟兄姐妹有身体有病痛的，主，你就自己来医治。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们知道说，因为你自己的在十字架上的救赎，你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就谢谢你，祝福我们。我们也为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真的是祷告，我们有一个爱你的心，我们一生属你，一生爱你。我们就谢谢你这样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谢谢。